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8月14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根据美国情报，中国军队正在移往香港的边境。他说，香港的事情很棘手，希望很快解决，而且无人伤亡。他并再度撇清美国没有介入香港事务。此前媒体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集结深圳与香港边境。星期二下午，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我们的情报部门告知中国军政府正在将军队移往香港边境，大家应该要冷静并且保持安全。星期二中午，在从他度假的新泽西州高尔夫球场前往壳牌石油公司宾州工厂之前，白宫记者问到特朗普对香港当前的局势有何看法。他说，那个香港的事情是很艰难的局面，很艰难。他说，我们再看看接下来的进展，但我确定会得到解决。特朗普总统说，我希望各方都能够获得解决，包括中国。另外，我希望各方都能获得解决。据路透社报道，香港国际机场于星期三重新开放，在过去的2天中被延误的航班得到重新的安排。香港机场由于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而被迫中断运营，带枪的警察在机场离港大厅内巡逻。星期三仍然有几十名抗议者留在机场内，工作人员在紧张地清理头天晚上的抗议活动留下的血迹和垃圾碎片。登机柜台重新开放，几百名通宵滞留的旅客排队等候他们的航班。防暴警察使用胡椒喷雾驱散数千名穿黑衣的抗议者，机场的运营受到严重的干扰。香港机场管理局星期三表示，他已经获得临时法院禁令，阻止人们妨碍机场的运营。机场管理局说，抗议者只能在指定的地区进行示威。由于香港目前的紧张局势，中国拒绝了两艘美国海军舰艇在未来几周内访问香港的请求。美国太平洋舰队副发言人克里斯·滕森星期二表示，绿湾号和伊利湖号原定于本周六和今年9月停靠香港，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绿湾号是一艘两栖船坞运输舰，它的母港在日本。伊利湖号就是一艘以圣地亚哥为基地的导弹巡洋舰。克里斯·滕森向美国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美国长期以来都有成功访问香港港口的记录。他说，我希望未来仍然如此。中国政府没有公开说明为什么拒绝美国海军的请求，但这也不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拒绝美国船只访港。美国宣布推迟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美国股市应声大涨，道指一度涨了500多点。截至星期二当天，美国东部时间的中午12点，道指涨422点，标普500指数涨47点，纳斯达克涨156点。星期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其网站上发布声明，声明说，作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众评论和听证过程的一部分，决定对某些产品的关税应推迟到12月15号。这组产品包括手机、笔记本电脑、视频游戏机、某些玩具、电脑显示器以及某些鞋类和衣物。美中两国紧张的贸易局势加剧了，使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急剧转向负面。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二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美国人从去年的47%上升到了60%，创下皮尤14年前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其中大约25%的人对中国持非常负面的看法。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7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来通过 Stewart 一家人的活动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呢， Richard 和他的太太 Marilyn 要到冰川国家公园去游览，我们也跟他们一块去看看，怎么样呢？
那当然好了，那里景色非常美丽。美国有好几百个国家公园，冰川国家公园呢，位于美国西北部的蒙塔纳州。
Richard 和 Marilyn 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在一名导游的带领下，骑着马在公园里面观赏自然景色。四周都是高耸入云的大树、潺潺的小溪、雄伟的山峰，还有遍地的野花呢。不过呢，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addle, S-A-D-D-L-E, Saddle 是个名词，意思是马鞍，用作动词的时候，意思是上马。
Horseback, H-O-R-S-E-B-A-C-K, Horseback是个名词，意思是马背。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是名词，意思是冰川。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是形容词，意思是专业的。
Wildlife, W-I-L-D-L-I-F-E, Wildlife, 指的是野生动物。
Campground, C-A-M-P-G-R-O-U-N-D, Campground 是名词，意思是野营地、露营地。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下面我们先来听课文的第一段。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骑着马在冰川国家公园里面观赏景色，听着导游的讲解，森林里温暖如春，但是眼前的山顶上却是白雪皑皑，这让他们非常的惊叹。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好了，各位，在我们上马开始在公园里骑马游览之前，让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Mike Swenson， 是各位今天上午的导游。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我先对各位简要介绍一下冰川国家公园的情况。除阿拉斯加州以外呢，这是我们国家最北部的一个公园。园内呢有200多个湖泊和50条冰川。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Richard, 看那边山头上的积雪。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真令人难以置信是吧 ,Marilyn? 白雪呀、啊。而我们这儿呢阳光明媚，天气温暖。美国各游览地的导游通常比较随便，这样可以让游客感到自在。从冰川国家公园导游对游客的称呼就可以看出来，他管游客叫 folks， F-O-L-K， folk 意思是人，人们，在这儿呢可以翻译成各位，大家。那导游说的 all right folks 意思就是大家注意了啊。
哇，喜欢这种轻松的称呼方式，旅游嘛本来就应该轻松轻松，太严肃就没劲了。哎，不过笑话，更吸引我的是骑着马在森林里面观赏景色，听起来啊真浪漫。
是啊，骑马旅游就是 horseback trip。 horseback 这个词很好记， horse H-O-R-S-E 是马， back B-A-C-K是背，那 horse 和 back 合在一起就是 horseback 马背。
那么上马又要怎么说呢？我们来听听导游说的话。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Saddle up 就是上马， Saddle 在这里是用作动词， Saddle 在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意思就是马鞍。
在英文里啊，一个词有时候既能用作名词又能用作动词或者形容词的情况是挺普遍的，但它们的含义呢却不一定是绝对一样的。
哎，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 trash， T-R-A-S-H， trash 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是垃圾，这大家都知道。那么 trash 用作动词又怎么用呢？比如说我做了一个新节目，但是有的同事批评这不好那不对的，我就可以说 Hey, don't trash my program. 别把我的节目啊说得一钱不值。
Richard 看到山顶上的积雪就说 It's hard to believe, 难以置信。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说 unbelievable, incredible, 意思都一样。 Richard 和 Marilyn 感到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公园里天气很暖和，但是山顶上居然还有积雪。
难以置信的事情啊实在太多了，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动作特别快，有一次我对他说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you finish so much work in such a short time， 意思就是你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完成那么多工作实在是难以相信。
我认为你的动作就够快的了，居然有人比你更快。 It's unbelievable there are people who can work even faster than you do。
哎，小华，你可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今天第一次听到你说我的好话。 It's incredible。
哎，这可不公平，我可是经常赞扬你啊，你这说的不对。
举例子嘛，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Unbelievable。
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导游知道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就对他说，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都可以照相。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That's a fancy 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你的照相机看着够高级的。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我是专业摄影师啊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这个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什么样的野生动物？我应该注意找什么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有驼鹿、麋鹿、黑熊和老鹰。好，大家注意，我们现在停下来，在这儿休息一会儿。Bella 太太。要我扶您下马吗
？Thank you, Mike.
谢谢你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请问这种粉色的小花叫什么名字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我们管它叫侍纯兰。除此之外呢，别的我也不知道了。你问问 Bella 太太吧，所有的野花她都知道。她和她先生是我们公园的常客，每年夏天都到公园里来玩两个星期。
Richard 拿照相机并非一般的照相机。所以导游说 Richard 的照相机是 fancy looking fancy F-A-N-C-Y 意思是奇特的华丽的或者高级的 looking 当然是来自动词 look 意思是看起来 fancy looking 这两个词当中还有一个连接号那么如果用 fancy looking 来形容衣服那就是华丽如果是形容电子产品那就是高级。
Richard 也坦率地对导游说他是个专业摄影师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所谓专业是针对业余而言。说一个人在某个行业里是个 professional, 那就是说啊这个行业是他的职业他以干这一行为生而且还指这个人是受过专门训练有专门的技术。
对照相对 Richard 来说呢可不是随便玩玩就算了。照相是他的职业他以摄影为生大家都知道属于美国全国篮球协会也就是 NBA 的球员都是职业球员他们呢就都是 professional players 因为他们领取工资以打球为生
Richard 这一次到冰川国家公园就是想要拍一些 wildlife 也就是野生动物的照片 wildlife 这个词是由形容词 wild野生的还有名词 life 生命两个字合成的野生的生命那自然就是野生动物咯
那么 Marilyn 在公园里欣赏什么呢她发现了一种非常好看的粉色小花于是就问导游 Mike 那是什么花她先对导游说 Excuse me 这是在打搅别人之前通常都要说的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呢可以翻译成对不起劳驾抱歉或者不好意思啊
不过导游 Mike 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他就对 Marilyn 说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从语法上来看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是个问句但是实际上导游并不是在问你为什么不问 Bella 太太呢他是在建议 Marilyn 去问 Bella 太太
对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实在是太多了昨天啊我们的研究员 Bill给我一些我要用的材料他问我放在哪儿比较好我就对他说Why don't you just leave on my desk 意思说你就放在我桌子上吧我可不是要问他你为什么不放在我桌子上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Marilyn 看到这么好看的野花忍不住想采一朵 但是 Bella 太太叫她别采花。 Marilyn 刚开始还有些不解，听了这段对话，你就知道为什么 Bella 太太不让她采野花。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年轻的女士，我来回答你关于花的问题。侍纯兰是一种兰花。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我喜欢这个名字，我想摘一朵。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哎，请不要摘，国家公园管理局要求大家不要摘野花。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为什么野花有这么多呢？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没错，但是每年有几十万人到公园来游览，如果每一个人摘一朵花，那野花很快就消失了。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我想我对野花不太了解，贝拉太太。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野花的情况，我可以向你推荐几本非常好的书。
That's very kind of you.
那太谢谢你了。Bella 太太管 Marilyn 叫 Young Lady, 年轻的女士，这不是说明她自己年纪比较大吗？
哦，这个说法啊，在美国被称为 Young Lady 未必这个人就年轻，有的时候人们特意称上年纪的女士为 Girls 呢。当然，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都知道这些女士已经上了点年纪，不过美国人一般都不愿意说自己是老人。
对，这一点啊非常重要，千万要记住，在美国人们一般不用老太太或老先生这样的称呼，在中文里这类称呼是带有尊敬的意思，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啊，这是会引起对方的反感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ella 太太说，她和她先生大概用了半辈子的时间研究花草。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我丈夫和我大约半辈子的时间都是往脚下看。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你是说寻找罕见的花草？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正是这样，也许你今天下午愿意到我们的宿营地来坐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一块儿研究侍纯兰。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我非常愿意。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那我们就在宿营地见面了。
Bella 太太还挺幽默，说她和她丈夫两个人花了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脚下。Look down at our feet. 这可不是说他们俩真的花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的脚，而是花很多时间研究地上的花草。
一提到花草啊，贝拉太太就兴趣十足，马上邀请 Marilyn 到她住的地方共同探讨那种兰花。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这是邀请别人做事的时候礼貌的用语。
贝拉太太还说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用 could 既表示礼貌，也表示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这些事儿。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ichard and Marilyn? They were in Glacier National Park. What did they see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They saw snow. What did the guide say about Richard's camera? He said that Richard had a fancy-looking camera.What did Marilyn try to do when she saw so many wildflowers? She tried to pick one. What did Mrs. Bella say when Marilyn wanted to pick a wildflower? Mrs. Bella said, "No, please don't."What did Mrs. Bella invite Marilyn to do? To drop by their campground and learn more about that pink flow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3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根据美国情报，中国军队正在移往香港的边境。他说，香港的事情很棘手， 希望很快得到解决，而且无人伤亡。他再度撇清了美国没有介入香港事务。此前媒体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集结深圳与香港的边境。星期二下午，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我们的情报部门告知中国政府正在将军队移往香港边境。他说，大家应该要冷静并且保持安全。星期二中午，从他度假的新泽西州高尔夫球场前往壳牌石油公司滨州工厂之前，白宫记者问到特朗普对香港当前的局势有何看法。他说，那个香港的事情是很难艰难的局面。他说，我们再看看接下来的进展，但我确定会得到解决。据路透社报道，香港国际机场于星期三重新开放，在过去的两天中被延误的航班得到重新的安排。香港机场由于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而被迫中断运营。带枪的警察在机场的离港大厅内巡逻，星期三仍然有几十名抗议者留在机场内，工作人员在紧张地清理头天晚上抗议活动留下的血迹和垃圾碎片。登机柜台重新开放，几百名通宵滞留的旅客排队等候他们的航班。防暴警察使用胡椒喷雾驱散数千名穿黑衣的抗议者，机场的运营受到严重的干扰。香港机场管理局星期三表示，他已获得临时法院的禁令，阻止人们妨碍机场的运营。机关据说，抗议者只能在指定的区域进行示威。由于香港目前的紧张局势，中国拒绝了两艘美国海军舰艇在未来几周内访问香港的请求。美国太平洋舰队副发言人克里斯·滕森星期二表示，绿湾号和伊利湖号原定于本周六和今年九月停靠香港，但是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绿湾号是一艘两栖船坞运输舰，它的母港在日本。伊利湖号则是一艘以圣地亚哥为基地的导弹巡洋舰。克里斯·滕森向美国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美国长期以来都有成功访问香港港口的记录。他说，我们希望未来仍然如此。克里斯·滕森建议记者向中国政府了解他们拒绝这一请求的更多信息。中国政府没有公开说明为什么拒绝美国海军的请求，但这也不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拒绝美国船只访港。美中两国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使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急剧转向负面。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二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美国人从去年的 47% 上升到 60%， 创下皮尤14年前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其中大约 25% 的人对中国持非常负面的看法。美国人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受到美中持续的贸易摩擦的影响。 53% 的美国人认为目前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不好，41%的人认为两国经济关系良好，只有25%的人认为两国关系非常好。皮尤研究中心表示，最近的调查再次揭示了美国人如何从经济角度看待中国。最近几个月，围绕贸易争端的好战言论给这一视角蒙上阴影。那些认为美中经济关系不好的美国人，比那些认为两国经济关系良好的人，对中国整体持负面看法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不过，调查发现，只有41%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是件坏事，50%的人认为这是件好事。美国星期二宣布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推迟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美国三大股指应声大涨，道指一度涨超500点。截至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中午12点，道指涨422点，标普500指数涨47点，纳斯达克涨156点。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1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持续了两个多月的香港示威在上个周末爆发了多起的流血冲突，有示威者被警方射伤了眼睛，还有数十人遭到警方的暴力拘捕。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今天表示呢，香港已经逼近不归路，而中共港澳办在星期一则称，香港开始出现了恐怖主义的苗头，必须依法打击，毫不手软，毫不留情。中国官媒甚至称，香港暴徒的袭警暴行已经到了可以当场击毙的恶劣程度。与此同时，中共的武警车队在深圳集结。北京为香港做出了如此严重的定性，有何依据？他是否为武力镇压埋下伏笔？而这种定性将会如何影响香港的局势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是香港职业律师，也是独立时评人桑普律师。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第二位呢，稍后即将参与我们的讨论的是香港的资深时评人何亮亮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今天加入我们的现场，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那么桑普律师，我想一开始我们先来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听一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她今天早上在记者会上面对路透社的记者六次的追问，港府是不是能够不受北京的束缚，有他的自治权来撤回逃犯条例的修例。我们来看看林郑月娥她是怎么答复的。
Do you as Hong Kong's leader have the autonomy to decide to withdraw the bill, yes or no, or is this something that Beijing has to approve as well? In other words, have your hands been tied by Beijing in not allowing the bill to be withdrawn, or is this a point of political pride on your part in not doing this and refusing to meet this demand of the protesters?
Well, actually, this question has been answered on previous occasions.
But you've evaded the question on numerous occasions.
As we have all heard from the spokesman of the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Offic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still confident that I myself, as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AR, together with the police force, that we are still capable of resolving this crisis.
Do you have the autonomy or not to withdraw the extradition bill, please?
The second point I want to make.
Could you answer that specific question?
In response to the various demands that we have heard, we have considered all factors and came up with a response that we have rehearsed time and again over the last 2 months. Thank you very much.
Do you have the autonomy or not to withdraw the extradition bill?
Please answer your question, please.
You have not answered the question. You've evaded the question. Please, Chief Executive.
林太，其實你可唔可以即係首先答翻頭先
咧？Do you have the autonomy to withdraw the bill or not, or does Beijing need to give approval on that?
I have already answered the question.
好的，那么桑普律师，您可能从这个电话线上也可以听得到六次的询问。那么您觉得林郑月娥今天的答复，我们看到两个多月来香港的局势现在不断的在升高，她今天的答复回应了示威者的诉求吗？
他根本没有回答问题嘛。很简单，他就是一个完全就性格上有严重人格缺陷的一个女人啊。这个完全没有那个歧视性别，是一个完全就是那个性格上有缺陷的人。这个人就是说，他永远都是好像一个环石一样，坚持他自己说的话，但却听不进去人家的问题，也不回答人家的问题。回答人家问题，要么就说 yes， 要么就说 no， 要么就说自己不知道。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好像人肉录音机一样读一些根本没有回答问题的话。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自主权利决定任何事嘛，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实，但他却不能说，因为说了之后说破了，他就是等于一个废物一样。那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废物。简单来讲，现在的情况是他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任何的自主的权利去那个撤回这个送中的条例。其实权力在他手上，但他不能用，为什么？ 肯定啊，中国共产党在后面在罢工，然后他言听计从，而且不只是言听计从，就好像奴才一样遵命。那这个情况是非常的严重。那他就记者问他说：“你是不是双手被捆绑了？”他都没有说，他也没有说半句话。所以看到今天他演的那条戏叫做“一哭二闹”，先哭啊哽咽，然后博同情，之后还是说现在香港首要的问题是止暴制乱。他认为你再闹下去，就香港人再闹下去，就会坠入一个无底洞，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甚至说是五劳七伤这样的话，粉身碎骨的话也说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林郑月娥的表述，还是用威吓的方式来做事情。所以他是一哭二闹，闹是广东话的闹的意思，是说骂人家的意思。所以就说哭完之后还是要骂人家。那广东话的俗语就一哭二闹三上吊嘛。那上吊他有上吊吗？他现在没有，很多人都期待，但问题是一哭二闹，再不行还是一哭二闹。那这种无限的轮回跟循环，香港人看腻了。
嗯，
实际上中共的这盘棋是要他当一个废帝一样啊，在前面来演这一套烂的戏，最后的结果是他根本没有办法说服任何人。前阵子还是这边那个风花雪月的谈一些文化的问题，出席一些论坛，但他说到底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他说一定要等到那个风暴平息之后才能够考虑成立。但如果风暴平息了，那还需要成立吗？我们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就是因为有这个需要吗？南非大家抗议的时候成立的，台湾要调查228的事件也是大家抗争很大的时候成立的，现在抗争那么大，你不成立，你要等到风暴平息之后，那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已经是一个历史文件的一个那种内容，已经不是来这边平息纷争的一个方法，所以我想，它是本末倒置的一个做法啊。
是。曾普律师，我们现在还在继续等候何亮亮先生能够接通他的电话线加入我们的讨论。不过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您跟我们谈谈，刚刚您说到了本末倒置，确实今天也有很多人提到，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些事情他没有正面答复，反而是说等事件告一段落之后再展开真诚的对话。有人说这是因果倒置。那么今天我们的新闻里面还提到说，港府的行政会议有成员说，就算是撤回了这个修例，就算是成立了独立调查委员会，他们认为在香港的示威抗议还会继续的进行。针对他们这样的看法，您怎么认为呢？
我认为他们就是太不明白了。我想说是会继续进行，但是那个力度一定会减少。
嗯，
你看看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个提议是老范云提出来的。这个提议的基本上是说，希望一举能够做到三个目的：一个是停止检控，第二个呢能够去厘清警察的责任，三要取消那个暴动的定性，一直要等到调查结果出来才有嘛。所以这个东西一调查就肯定是九个月以上的时间，等于买了时间了。那这个情况一抛上去的话，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妥协的，也非常就是两边能够讨好的一件事情。民意调查显示，77%的人都同意香港人同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换言之是横跨香港各派的支持的，除了那些土共之外那所以看到这个情况，如果他都不接受的话，那就很难理解了。如果一旦有独立调查委员会，那个纷争会平息吗？肯定游行示威合理非的一群，可能会稍微能够偃旗息鼓，就比较能够停下一阵子。勇武的那一边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地方能够先放下这个成见来做，但是肯定有些还是激进的争取五大诉求就是缺一不可，就包括了实现真普选。所以这个地方就等于他能做这个事情，真的是分化了这个何李飞跟那个勇武的两群。
嗯哼，
但为什么他不做呢？他不做的原因是很简单，这个是中国的中共的面子的问题，也是习近平的统治权威在全世界跟中国内部统治权威的问题。这个地方他不做是这个原因而已，为了一个人的面子，一个党的面子，把纷争继续纠缠下去，每一天警察的 或者说示威者，尤其是示威者，这么多人的受伤，究竟是该当何罪？始作俑者就是这一些政权的本身。这个地方要妥协吗？要分化吗？这个方法他不做，舍弃，那还能够提谁呢？来去达成这个目的，这个是我们的疑问。
好的，我们现在欢迎这个香港的另外一位时评人何亮亮先生，现在通过电话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何先生，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得到，
听得到，欢迎您。那么何先生，我们刚刚展开讨论，一开始我们先谈到了今天早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在路透社记者六次询问香港港府以及他本人有没有自治权可以撤回有关逃犯条例的修例，他六次都回避了记者的这个提问，没有直接的答复。那么在这边我也想再引述一下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他在今天也对记者表示，他说如果北京干预香港，这个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他说港府拒绝给出任何合理的理由，令人们沮丧和愤怒，这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暴力。他说目前特别需要的是和解进程，他认为这是结束事态、恢复香港和平稳定的唯一途径。我想请教何亮亮先生，林郑月娥还有北京相关的一些最新的反应，是否有可能激发港人更激烈的一种情绪，更激烈的抗争呢？
我在大概一个月以前呢，就曾经说过啊，香港的一个情势呢，就好像香港这个火车和中国大陆的这个火车是在迎头这个迎头相撞，只不过还没有撞。那么现在看来呢，这个撞击的这个时间呢，应该是接近了。我也注意到今天早上林郑月娥的这个记者招待会，实际上你们如果看这个招待会，你会觉得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执政者。因为这个记者招待会呢，他基本上已经不是一个记者招待会了。比方说有一个记者就在恶狠狠地问他说，林郑月娥你什么时候去死？那么你由此可见现在这个林郑月娥的这个处境了。那么也另外呢，就是我也注意到媒体们都是说香港的警察是怎么坏，怎么跟黑社会勾结，但是这个而且呢，现在形成了香港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就是也是林郑月娥所说的很荒谬的一个局面，政府做什么都是错的，警察做什么都是错的，而示威者特别是其中的这些暴力示威者，他们做什么都是对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昨天这个港澳办的发言人讲到了香港出现了恐怖主义的苗头，他当时说的是苗头，他还没有看到昨天和今天香港这个世界第三大的国际航空枢纽已经瘫痪了，数十万的这个旅客被迫滞留在这个机场，而且这个示威者们呢，我觉得他们是没有人性的，他们就不让这些旅客登机。有一个澳洲的老太太，她已经瘫痪了，她需要回到澳洲去，但是暴徒们就不让她去。对，我不知道这个，这也算是一种和平的民主的一种抗议吗？这个抗议跟这个逃犯条例有什么关系呢？把这个几万名的这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也有包括香港本地的这些旅客，把他们当作人质，那么这能够解决目前的这个问题吗？我不知道彭定康先生会怎么想啊。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个局面呢，我想这已经不是逃犯条例的问题了。其实99%的人都不知道这个逃犯条例跟一般香港人半点关系都没有。
好的，
但是大家都在反对这个条例。如果我告诉他们，这个条例是林郑月娥自己弄的，或者香港政府弄的，不是北京叫他弄，但是人们都不信，人们就说这个逃犯条例就是中国政府为了要在香港抓人，所以就弄出了这么一个逃犯条例。所以到了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和平的，我们说这个大家理性的来讨论这个问题了。其实这个逃犯条例有，这个就算是社会的一个。
那您觉得何亮亮先生是对不起打断您，您觉得北京方面以这种恐怖主义来形容这个香港现在的这种抗争，然后没有聆听这种反对者他们的这些声音，这样的一种做法能够让事态更加缓解吗？
你怎么知道他们就没有聆听呢？为什么什么都是北京的错，什么都是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个错，而香港的这些这个暴徒这样如这个每天都在这个阻断交通、阻断隧道，这个妨碍公共交通，而且让这些正常生活工作的这个市民都受到影响，这一切他们一点错都没有吗？一切都是中国的错，一切都是北京的这个错吗？但是我觉得是啊，我们心平气和的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我想这个从8月1号开始，北京官方的这个口径呢，明显的是改变了。
嗯哼，
而且呢是越来越强硬了。
为什么呢？
那么如果放在这个香港这个点和这个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来看的话， 我也觉得是很悲观的未来这样的一种发展的这个可能性。我没有办法去预测北京会采取什么对策，但是以目前包括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民意，包括中国大陆这个官方的这个口径，特别是机场啊，香港机场这个两天被瘫痪的这个影响，确实是超过了以前的。因为以前香港的游行，或者是不管出现什么事情，你说是这个示威者的暴力也好，警察的暴力也好，它毕竟它是香港内部的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因为有这个数十万的这个游客、乘客，他受到了影响，那么他这个影响就是非常大的，而且他也不是对，只是对这个台湾啊、大陆或者香港的游客，他包括很多欧美的、世界各国的一个游客的影响。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示威者的这个诉求是达到了，就是让全世界来看一看，香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会。但是我也注意到有一个青年人，他在这个骂一个香港一个澳洲游客的时候，他说我们是在争取我们的一个自由。我想香港真的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你可以去瘫痪一个机场的一个运作，而不会受到任何的这个惩罚。
好，
警察也不敢去干预他们。
好的，
我想这个局势真的是怎么说呢，很有戏剧性的。
好的，谢谢何先生。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桑普律师。桑普律师，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何先生也提到中共港澳办的这个最新说法，说香港是出现了恐怖主义的苗头。刚刚我们也提到，从这个颜色革命一路升级到现在恐怖主义，您觉得恐怖主义符合香港现在的情况吗？桑普律师。
当然不符合啊！香港那一批人也不是暴徒，也不是恐怖主义苗头。恐怖主义的定义很简单，行动针对平民，以非武装的非战斗人员为攻击的目标。什么是恐怖主义？阿尔盖达是恐怖主义，伊斯兰国是恐怖主义，这些恐怖主义的分子就是积极攻击一些手无寸铁的平民为目标，甚至是抓一些记者之后来杀头啊！这一种叫恐怖主义。什么叫恐怖主义？就是这样的恐怖主义。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六月九号到现在，或者古往今来，香港的平民除了六七暴动之外，有去针对一些无辜的平民为目标来去猎杀吗？我们这么久有破坏过一间商铺，有破坏一家民居吗？有炸烂过他们的玻璃吗？我们针对的是什么？立法会。我们针对什么？警察。针对什么？我们针对是黑社会。我们对抗的是这一些专政机器的爪牙。所以很清楚的，我们这个不算那个恐怖主义，否则巴黎的黄背心的运动就是恐怖主义运动吗？因为他天天就是跟警察搏斗，那我们会不会称呼巴黎的黄背心的示威者是恐怖主义分子呢？匪夷所思嘛。所以我们看到不是，但香港的确出现了恐怖主义的苗头，这个是从警察跟那个黑社会来动员的。因为刚刚说的恐怖主义的定义是行动针对平民，以非武装的非战斗人员为目标，那这个很显然嘛，北角的、荃湾的，他们是针对谁？很显然吗？那如果警察为什么要把那个膝盖压到那个示威者的那个脖子上，那个示威者已经倒在地上，面部朝下，门牙掉出来，满口鲜血，满口大叫说不要动我快死了，还继续大力的压下去。当那个救护员在那个尖沙咀警署外面，一个飞弹打过到那个布袋弹打到他眼睛都吓掉的时候，现在还说照片不为准，图片不为准，都是空穴来风要调查。但是明显的照片你看得出那个布袋弹卡在他的眼罩里面了。很显然警察乔装当警察，他们也承认乔装当警察了，
是。
但为什么一个乔装当警察的人可以非法集会，可以继续的用警棍来突然袭击途人呢？这个是卧底能做的行为吗？谁的卧底可以合法的做这种袭击行为呢？他栽赃嫁祸，给人一个长的竹枝插到人家的背包上面，现在那个人还不省人事，被毒打哎！还有勾结黑社会的事情，近距离开枪的事情，在那个地铁站里面疯狂的扫射催泪弹的事情，请问这些事情是不是恐怖主义？针对的是平民，用的是国家的暴力，香港警察的暴力，请问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所以六四事件跟八一八的血腥星期天都是恐怖主义的行为，而始作俑者、犯罪者就是手持武器的人。从六月九号到现在，如果说暴力，请问谁的受伤最多？是警察吗？还是示威者？大家看得很清楚，谁的暴力 才是始作俑者，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很多通过媒体的镜头传达出来，香港警察过去这几天采用的手段确实比过往加强了这个强硬的手段，非常的令人震惊。有数十人在拘捕过程中受伤，那么另外刚刚也提到的有女的医护人员被警察的布袋弹打破了眼球失明，警方方面他们也承认是由警员乔装成参与活动人士混在示威的人群里。您怎么看香港警方的做法？您觉得北京说这个香港已经到了恐怖主义的这个苗头了，这是不是更加激发了让香港警方提高他们的这种可以说是镇压的力度了？
我想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呢，基本上都是一面倒的这个意见，啊，一面倒的意见。当然，请我来也是因为我可能并不是一个完全，站在比方说这个示威者这个立场的。尽管我对他们应该也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我还是觉得哈，就目前这种情况呢，确实是，林郑月讲的很多话其实是都很有意思的。他说现在香港正在进入一个深渊啊，香港将会玉石俱焚。那么他在讲到逃犯条例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这个用过这个寿终正寝这句话来形容。这些好像呢都是一些这个真语啊，就是未来香港真的很可能就出现这样的一种这个局面。
嗯哼。
那么这样的一种就是玉石俱焚，香港现在肯定是不会已经回不到6月9号之前那种情况，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而且我觉得一国两制走到今天这一步呢，可能也已经到了一个拐点了。未来它会不会继续，香港会不会继续是一国两制，或者说这个香港未来会不会出现，比方说示威者取得了全面的这个胜利，林郑月娥下台，然后香港实现了一个双普选，那么然后呢就实现了这个香港光复这个时代革命的这个目标。那么或者说按照现在这个示威者的这个呼声啊，他们说在8月18号会举行一个规模更大的一个集会，要连接英国和美国。我注意到很多青年人打着英国和美国的这个国旗啊，这个希望英国和美国可以来解放香港。那我不知道他们这个伟大的崇高的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那么放在香港这个现实的环境来看的话，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以后，那么香港现在这些矛盾，这种社会矛盾啊，这种青年人没有出路的，是不是也就可以解决的话，我倒是很乐于看到如果这样的一种目标这个出现的话，会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美好的这个前景吧。
嗯，
虽然我想大家可能都不觉得这样的一种美好的前景会出现，但是毕竟它可能也是人们的一种憧憬。
嗯哼。
但是回到现实来看的话，目前香港这样的一个局面还真的是无解，看起来是吧，这个大陆的这个态度肯定是越来越强硬，那么香港这边的这个示威者呢态度也是越来越强硬。
您觉得北京有可能出
他们
是您觉得北京可能出兵香港吗？
出兵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什么叫出兵香港？北京在香港就有一支这个中等规模的一支解放军的这个部队。那么如果另外这个最近香港媒体上的一些这个讨论的话，根据香港基本法的第14条第十八条还有这个驻军法的这个第14条，这个驻香港的这个解放军他是可以应特区政府的要求来参与这个平定骚乱或者甚至就是治安，这个在法律上都有这样的一个条文。另外呢，在这个港英，因为我也是在港英时期生活过的嘛，在港英统治的这个时代，比方说1956年的九龙的这个暴动，还有1967年的这个暴动，当时呢这个港督都是在香港实施了戒严令，并且出动了驻香港的英军还有这个香港的一个警察来平定暴乱，这个事情在香港历史上其实也都发生过的。不过香港这个地方呢，它也经过多次的这个风雨啊，也经历过一些大的危机，但是现在看来这次危机应该是一次最严重的危机。那么包括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像这个武警车队在深圳这个通过，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释放了一种这个信息啊。因为值得关注的是这样，武警部队它不是解放军的正规军，如果说解放军的正规军它是应付外来的这个侵略，是对外的，是国防军的话，那么武警部队呢它就是对付内部的这个骚乱。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现场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桑普律师，也感谢何亮亮先生两位嘉宾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